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主回答试探他的撒旦说的话，因为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要接着昨天晚上所谈论的，我们一共要用四次的时间，昨天晚上、今天晚上、明天早晨九点半，还有明天晚上七点半，我们一同要从圣经中的范例来看怎样读圣经。那昨天晚上我们特别看到一个读圣经的人是个怎样的人，那就是马太所给我们做的示范。我们知道十二个门徒里面话最多的是彼得，几乎没有话的是马太。虽然马太没有话，可是呢，当神借着他说话的时候，借着他把马太福音传递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马太的话是最多的，但是他的话都是神的话，五分之三都是主直接说的话。四本福音书里面最长的是马太福音，所以我们就从马太的身上就知道，一个读圣经的人，一个认识神话语的人，必须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说过，读圣经的秘诀不只是方法要对，这个人也需要对。那么昨天晚上我们就从马太的身上找到了几点的原则。第一，他是个罪人，是个蒙恩的罪人，是个得救的人。第二，他是个认识神恩赐的人，他是一个被圣灵折服，他是一个被主的爱征服，然后把自己完全奉献的人。然后呢，他也看见他是个负债的人，他是永远欠神的债，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为我们偿尽为我们偿付了所有的罪债。那今天我们所欠我们主的，就像一万塔连德一样。有的时候当弟兄姊妹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得罪主有多深，我们觉得我们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伤害是那样的重，我们才晓得原来弟兄姊妹对我们的伤害不过是一百钱。但是我们当初对于神的伤害乃是一万他伦德所代表的。所以我们这是昨天晚上，我想我们从马太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读圣经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不是站在神话语之上，他乃是站在神话语之下。那这样的人，我们知道神能用他做话语的执事，他的话也是越过越丰富。一个天然话多的人叫我们看见他，这样的人是个爱现的人。但是马太呢，你听见他说话听不到他说话，你每次看见每次听见都是我们主在那里说，他说看呢、啊，他叫我们看见他所看见，因为他看见主了，他要我们看见他所看见，他不要我们看他，他要我们看他的主。我想这个是一个话语丰富的人，那个人具有的条件。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要来看我们的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榜样啊。我们盼望靠着主的恩典，能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我们来看到底我们的主怎么读神的话，到底神的话在我们主身上有什么样的地位，那么主对于他的话有什么教训，他也有一些什么样的榜样。我们从他的榜样，我们从他的教训，我们希望能够明白怎样的来读主的话。所以今天不只给我们看见那个人，当然我们的主是标准的人，我们的主比马太更标准，一面给我们看见那个人，一面我们也给我们看见方法。 昨天晚上主要是看见人，今天晚上我们看见人也看见方法，那明天早晨和后天和晚明天晚上，我想我们可能就特别注重方法。到圣经有方法，也这个有人的一面，也有方法的一面。首先我想我们来看主到底怎么讲到神的话，到底神的话是怎样一回事。我们明白神的话，除了我们这个人要对，我们一定对神的话语的性质要有正确的认识。那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晚上我们说过，为什么主耶稣乃是等到他复活以后，然后呢他把全本圣经凡指着他的地方都指给门徒看，为他们讲解明白，然后门徒们因着这样他们心中就火热。那门徒们虽然他们当初都逃走了，离弃我们的主，等到他们再聚在一起的时候，主说愿你们平安。当我们主再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主做了非常重要的事，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开了他们的心窍，叫他们能明白圣经。所以明白圣经乃是主复活以后做的事，开人的心窍乃是主复活以后做的事。那么难道我们主复活以前他不是教师？他当然是教师，他不是拉比吗？他比拉比更大。难道他不是在那里教导？他仍旧在那里教导。但是为什么我们主一直等到他复活以后，那么才开门徒的心窍，叫他们明白圣经，然后呢把所有圣经凡是指着他的都对他们讲解明白，叫他们心中火热，叫他们从以马忤斯能回到耶路撒冷，当他们走下坡路的时候，只有这些话能把他们带回到神旨意的中心。他们本来是往着太阳落山的方向下山的方向走去，结果是我们的主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主这样做呢？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因为如果我们的主不是在复活以后这样做的话，我们会有一个误会，我们以为神的话是自然，以为这本书和所有的书都是一样，我怎么读化学，怎么读历史，怎么读生物，我就怎么读神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到了神学院，到了圣经学院，他们也懂得希腊文，也懂得希伯来文，但是神的话仍旧贫穷。圣经里面先知的学校是出过先知，圣经里面是有先知的学校，但是圣经里面的先知都是从旷野里面出来的，所以可见课本不能够完全的成全一个人，乃是课本加上旷野就能够成全一个人。所以让我们记得，不是摩西的在埃及学经一切的学问就能被神来用，不是，乃是40年的皇宫加上40年的旷野，然后神才能用它。所以如果我们的主不是在复活以后来开门徒的心窍，那么我们读圣经就好像在苏格拉底脚前读书一样，就好像在孟子脚前读书一样。不错，这些都是伟大的教师，这些他们都把教科书给我们，都把课本给了我们，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所读的圣经就像读别的经典，就像读别的书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贫穷软弱的原因，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以为我们的主的教导就像苏格拉底教导柏拉图教导一样，其实不是。那因着复活乃是要求，所有一切都需要经过过滤器才可以，都是需要经过一个关口才可以。我们知道所有天然的东西到了坟墓就结束了，再也没有了，但是唯有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生命经过死，结果能够从死里面转出来。我们知道大概好久以前在南美因为有一个地方很大的瘟疫，很大的传染病，所以呢政府就决定了把一个草原呢把它烧光， 那这样就可以彻底的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你如果去看那边的草原是一片的焦土，什么生命也没有，那可以说经过大火以后，经过大劫以后，经过大灾难以后，什么生命都没有。所以请我们记得，所有天然的东西到了死就结束了。结果后来经过两年以后，生物学家发现了，就在这个废墟里面，就在一片焦土里面，结果发现有一个植物，有一个生命长出来。那个生命的花是那样的鲜艳，那样的美丽。那么植物学家想问说，到底我们怎么替它归类的？所有的植物都可以分类，都可以归类的。最后他们发现，在他们植物的分类学里面，他们不能替它分类。所以后来植物学家们就决定说，让它独自成为一类，你没有办法，还可以和别的类归在一起，因为这个生命乃是从死里面出来的生命，和所有的生命都不一样。那这个生命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复活，所以主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神学家，所有的神学教授都得倒下去。今天他可以在课堂上是教授，但是他不一定能在神的话语上是丰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所有天然的东西到了死就结束了，只有从死里出来的才是超然的，神的话是超然的，所以只能够接触超然的人，也只有人那个超然的那一面才能够明白圣经。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看清楚了，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在复活以后他为门徒讲解明白，然后特别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开他们的心窍。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就明白了，因为这个和神话语的性质有关系。如果我们不明白神话语的性质，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读圣经，结果呢，你看见我们事半功倍，结果你看见我们读圣经读不懂，结果你看见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还是不会丰富。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必须明白神话语的性质。那你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被带到旷野里去，经过四十昼夜，后来他就饿了。那这个时候呢，整个旷野都是石头，整个旷野都是石头。那么试探的人就来试探他，他说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都变成食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怎么回答呢？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请我们记得，现在我们的主肚子是饿的，经过四十昼夜。如果现在我们的主当然是神的儿子，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能够把石头变成饼的。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等到将来5000个人如果聚集的时候，那么不需要那5个饼两条就5000人吃饱，所有地上的石头就可以变成饼。那么大家从也许在座没有人到过巴勒斯坦，如果你真的到了圣，你到真的到了耶路撒冷那一带的话，你才发现圣经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那一带的地方石头那么多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想去看那个彼得所，不是，想去看的雅各所整的那块石头。你记得吗？雅各不是离家出走吗？离家了，然后呢到了一个地方他累了，结果他就枕在那个石头上就睡着了。所以呢我很高兴，我自己特地请了个向导，我说你好不好带我到伯特利。那我现在想看的呢，就是我希望能够找到那个雅各所枕的那块石头。结果你知道，等到我向导把我带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结果我非常的失望，因为那个地方到处都是石头，所以你不知道哪一块是雅各枕过的。那么这些有向导很聪明啊，他告诉你这一块也是那一块啊，所以你知道吗？这个现在的向导有时候带你去看那个罗德妻子所变成的岩柱。那么你知道，在索德玛、俄摩拉死海南边那个地方，到处都是岩柱啊，岩柱多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向导告诉你说，那这个是罗德妻子，那个也是罗德妻子，所以两个向导可以有两个不同的罗德妻子。 所以我们就知道在圣经那一带，就是迦南地那一带，石头多得不得了。所以他们的向导告诉我们说，有向导常常说笑话，他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石头这么多呢？因为游览来游览的人呢，每个人丢一块石头，所以石头多得很。那么记得当我们主耶稣去旷野被到了旷野到了旷野这个受试探的时候，到处都是石头，满地都是石头。现在我们的主说，现在我们主怎么说呢？现在他们说，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石。那么难道我们的主不是神的儿子吗？他有没有能力呢？他当然有能力。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不是我们的主没有神迹，但是神有更高的旨意。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讲了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就是拉撒路的故事。你记不记得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财主后来到了阴间，非常的痛苦。然后呢，这个拉撒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然后财主就告诉这个拉撒，就告诉什么？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他说你能不能打发人呢？你能不能打发拉撒路啊去告诉他们？如果拉撒路能够去如果拉撒路呢能够去告诉这个财主的家里面去，然后因为他还有五个弟兄啊，他说这样的话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痛苦的地方。想想看，如果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不是很大的神迹？那这个大的神迹如果来到他这个财主的家里面，那这个财主家里每一个人都应该得救。但是请我们记得，然后主耶稣这个圣经怎么说呢？他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这个摩西和先知啊，这一句话乃是专有的名词，就是指着旧约圣经来说的。所以他说他们有圣经，他们有更好的东西。我们以为说，如果今天这个拉撒路能够复活，他们一定要相信。但是亚伯拉罕怎么说呢？我们的主就借着亚伯拉罕话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不是神迹，神的旨意是他们手里有圣经。这是为什么神把圣经给了财主，给了这些犹太人。然后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所以请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每次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特别注意，他只要到那个所有希腊话希腊文能通畅的地方，他一定用希腊文传福音的，他一定讲神的话。那是一直等到到了这个加拉太的山地那个地方，因为很落后的缘故，那么许多当地的人根本不懂得希腊文，所以保罗怎么办呢？为了帮助他们，那个时候保罗就用神迹奇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难道我们的主耶稣不懂得把石头变成饼吗？如果那天五个饼两条鱼，不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能够叫每一块石头变成一块饼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个你要我们的主是弥赛亚国的王，你要大概拥护他做王，有什么困难呢？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乃是在拉撒路回去以前，已经或者说甚至于拉撒路没有回去，他们已经有神的话，使他们有神的话可以听从。如果人拒绝神话语的见证，你就是神迹也没有用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我们的主在旷野里面，当他受试探，当他肚子饿了，那这个时候他不是神的儿子吗？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看这个试探，这个挑衅是何等的厉害。难道我们的主不会把石头变成饼吗？当然他能。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怎么回答他？他说经上记着说，现在他根据神的话，神的话是他手中的武器。然后他怎么说呢？他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句话在希腊文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字在原文是叫做 rhema， 是个很特别的字。 那么这里给我们看，就是人活着原来是靠着神口里出的一切的话。弟兄姊妹想想看，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只有石头变成饼才能叫我们活着。今天你饿了不是吗？只有饼能叫你吃饱。你饿了不是吗？你赶快把石头变成饼，这就对了。但是我们的主知道有另外一个东西真正能够养活他的，那就是神口里所出的话。不过这个话不是字句的话，这个话在原文是 Rhema。 等一等我们要解释那个 Rhema 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你说神的话能养活我们，甚至于包括我们肉身的生命。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一位弟兄能够做见证，他十几年前他的胃已经完全没有了。那个时候主在手术台上给他一句话，那句话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后来他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问他，你胃开了多久了？他说10年前。医生说，不，你一定说是4年前。他说不是10年前。根据医生，很少有一个人没有胃没有10年他人就能够活着的。但是呢，我们的弟兄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他的秘诀就是因为当初在手术台上主给了他一句话，我永远记得这件事情。那一次同一个时候有两位弟兄同时进医院的，一位是这位弟兄，另外是另外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在这个政府里面是个很高的一个官员，非常爱主的，头脑非常非常的大。但是等他一知道他自己有癌症以后，他整个人就垮了，没有多久就被主解决了。但是我们另外这位弟兄，他虽然胃没有了，但是感谢主，他就支取神的话，他相信说神对他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弟兄姊妹，直到今天这位弟兄仍旧活着，而且笑笑眯眯的活着。你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你能做见证说主的话是没有错的，主的话是永远可靠的。因为主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所以可见这个话不是平常的话，这个话是供应生命的话，这个话是显出神迹的话，这个话是能够吞灭癌细胞，虽然是能够抗拒癌细胞的话，这个话虽然没有胃了，这个人仍旧能够活着。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一定要看见我们手中的这一本圣经，今天主给我们这些话，那个性质是什么性质呢？性质是个生命的性质。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话能够养活我们。所以千万不要告诉我们说，为着面包，为着要生活，我只好这样，我只好那样。从前有一个弟兄，他就到另外年长弟兄面前去诉苦，他说，你知道吗，我为着生活我不得不这样做。原来你知道那个时候，那是中国这个就是在主后大概200-30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的建筑都是跟庙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弟兄他一定要维持他的生活，所以他就去在那里盖庙啊什么的。然后他里面又不平安，然后他就告诉一个年长弟兄，他说，弟兄啊，我需要活下去。然后你知道那个弟兄怎么说呢？他说，弟兄啊，你真的需要活下去吗？你必须要活下去吗？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叫人活着的乃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个话在希腊原文也是 Rhema。 那么现在我们来问，难道希腊文里面除了神的话不有几个字吗？一点都不错。刚才我们所说的神的话，那个话在原文叫做 Rhema， 那是一个字。那么同时呢，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字，这个字我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去讲它，我很快的说一下。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 都不能废去。这是在路加，这是在马太福音24:35那里说，他说我的话，主耶稣说我的话，天地要废去，我的话永远不废去。那这个话在原文是 logos， 是 logos。那么这个话到底是什么话呢？你如果仔细再读圣经，读到路加福音3:4，那里告诉我们，如果我很快读给大家听，大家不需要翻。路加福音3:4，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么请我们记得，正如先知以赛亚书所记的话，这个话在希腊原文是 logos。所以明白吗？现在我们圣经里面所给我们所记的这些话是什么呢？是 logos。 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话，那个话原文是 rhema， 不是指着圣经里面这些字句的话来说。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你只要做圣经印刷厂的工人就好了，因为你可以天天吃主的话。但是呢，问题在这里，圣经说人活着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那个话原文是 rhema。 但是呢，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记的话，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些话，圣经称它做什么？称它做 logos。 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有的时候讲到神的话，他说是 rhema， 有的时候讲到神的话的时候，他说是 logos。 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 logos 跟 rhema 有什么不同呢？不同在哪里呢？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很简单的这样说， logos 乃是神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说的第一遍的话，第一次的话，写下来的话，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所有的话，这个话就叫做 logos， 这个非常的清楚。那么什么叫 rhema 呢？ rhema 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圣灵根据 logos 里面神已经说过的话，今天在我们的深处，在我们的灵里面对我们再说一遍，那弟兄姊妹，这就变成 rhema。那么等到今天对我们再说一遍，这个话就变成主观的话，这个话就带着能力，这个话就带着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讲的 logos 讲的 rhema 不同的地方。那么结果你发现，在我们主的教训里面，有的时候他用 logos， 有的时候他用 rhema。 讲到 logos 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明显的讲到圣经。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主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1，马太福音21:42，耶稣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圣经你没有念过吗？所以前面这句话我们的主怎么说？这是圣经。我想有很多地方，或者马太福音，我们再看26:54。若是这样，经上所说，这圣经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能够应验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说到圣经的时候，都是说到旧约的圣经，而当他说到以赛亚书的话，那个话就是 logos。 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如仔细，当我们来看这个，当我们来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许多时候我们的主说到 logos， 说到圣经，就是指着 logos， 说的 logos 就是指着圣经来说的。所以我们记得 logos 原来是神的话，但是神对我们说第一遍的话是写在圣经里面，他启示出来的话是历史上的话，是客观的。 但是有一天呢，圣灵把这些话再一次涂抹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听见了，就变成主观的话，变成今天的话，变成能力的话，变成生命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 Logos 跟 Rhema 不同的地方。那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想我稍微多说一点，我想大家会帮助弟兄姊妹清楚。你记不记得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这句话我们知道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是 Logos 神已经说过了。可是有一天呢，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明白吗？圣经老早，圣灵老早在以赛亚说第七章已经说过，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现在呢，神圣灵再一次的对谁说呢？再一次的对玛利亚说，从前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一般性的。现在呢，神的话是说你要怀孕生子。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话是要付上需要玛利亚付上她整个的代价的。所以你知道，现在玛利亚为着这句话，她要付上代价。从此以后，她要么人称她为有福，要么人就要把所有一些污秽的思想要和放在她的身上。但是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玛利亚明白了神的旨意的时候，他说情愿照着你的话。我想这是路加福音那里面这是玛利亚，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那这个话什么呢？就是你要怀孕生子。那么你的话，这个话在原文是什么呢？是 Rhema， 不是 Logos。所以呢，情愿照着你的 Rhema 成就在我身上，这是奉献。所以后面他能够有一个祷告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心尊主为大。玛利亚是个完全奉献的人，那如果不是主的话，如果不是 Rhema 在他里面做工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你晓得说他不肯这样做。虽然主的话临到他，但他到底是个童女，他到底是个童女，他到底是个没有出嫁。所以你记得吗？他在那里说，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但当他明白神的旨意以后，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一个不愿意的人现在愿意了，一个刚硬的人现在投降了。玛利亚就情愿让这件事成就在他的身上。那这是Rhema， 所以我们知道说 Rhema 就是当圣灵再一次对我们的深处说话的时候，现在呢，这句话在我们身上产生能力，叫我们能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这就是第二次的话。你还记不记得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主当初对他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些话是不是主的话呢？是主的话。但这些话为什么在彼得身上没有产生果效呢？因为是 Logos。 等到鸡叫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就想起主的话，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 他就出去哭了。彼得是个不可能哭的人，彼得是个不可能碎了的人，但是现在这个人因着主的话就把他征服了。主当初对他说，你要三次否认我，弟兄姊妹，他当作耳边风。这个不是主的话吗？是主的话。神爱世人在圣经里面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你从来没有感动过，但是有一次因着福音的聚会，因着圣灵的感动，神爱世人，你就想起是神爱我。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本来是一般的话，现在变成我个人的话，我就蒙恩得救了。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 Rhema。 我最后再说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因为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我想我是开个头，然后我们对于我们的主留下的榜样就会有很深的印象。那从前有一个小姊妹，她非常的这个怕胆小，那么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她一定要把圣经呢放在枕头底下。 我们一首诗歌呢，就是要站在神的应许的上面。那么这个姊妹她就躺在神的应许的上面，那么她想说，只要我把圣经放在枕头底下，我就可以高枕无忧。她晚上也不敢关灯的。那么后来有一天呢，哎，很稀奇，神的话就临到她了。忽然间她就发现一件事啊，就是原来圣经里面呢，一共有365个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一共有多少个？有365个。然后他算一算，一年有多少天呢？一年刚好是365天，所以他一天呢可以用一个不要怕。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从那一天开始，他再不把这个 logos 放在他枕头底下。你知道吗？现在圣灵呢就对他的深处说话，那么这个话是带着能力，带着生命的，所以他知道说每天他可以用一个不要怕，所以他今天就告诉主说，主啊，你的话说不要怕，我今天不要怕，所以现在不需要 logos 了，不是不要 logos， 这个话有语病啊，就是说现在不是不需要把这个圣经放在这，你可以把圣经拿开，你照样可以睡觉。从此以后呢，他睡得非常的香甜。这叫什么？这叫 Rhema。不光年轻弟兄如此，有一个很年长的，就是刚刚到主那里去，在大陆受了多少苦难，亡命到弟兄。这个江守道弟兄遇见他的时候，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请你告诉我，你这多年受了那么多的苦，你能不能用一两句话告诉我们你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他说：“只有3个字，就是不要怕。”可见多么可怕。但是这么多这么久这么久了，你知道亡命道就是神经非常硬的，在抗战的时候他简直是个英雄啊！你要怎么样从来没有失败过，他根本没有失败过。但是你如果知道他所受的苦难，他最后怎么说？他说就是那句话拖住他不要怕。这句话什么呢？这句话就是 Rhema。 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今天蒙恩得救都有 Rhema 的，不过多一点少一点就是。如果你没有 Rhema， 你没有得救。你总是有一次你看见了神的话又对你说一遍，那对你再说一遍的这个话什么呢？就是 Rhema， 清楚吧？那么好了，今天如果你没有位，你说好了，既然那个弟兄没有位能活着，我没有地无位也能活着，不一定。有的人没有位就是不能活着，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个话在他身上是 logos， 不是 rhema。 但在有的弟兄身上就是 rhema， 因为那个话变成活的话。所以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句话会征服我们，这句话会改变我们，这句话就是叫吴勇长老他的病能够得着医治，就是因为一句话，就是从主那里得着的话。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就是说，在你还没有得到东西以前，你已经得到主的话了。我本来要手表的，结果我祷告祷告祷告，我手表还没有得到，但是里面有话了，结果我就应该开始赞美，一直等到我得到手表，这是叫做信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懂得 Rhema， 我们就不会过信心的生活。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主复活以后一定要向门徒显明，一定要让他们明白圣经，因为否则他们怎么过日子呢？弟兄姊妹，今天想想看，今天人活着靠着什么？难道光是靠着食物吗？靠着今天你我辛辛苦得来的面包叫我们养活吗？不是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指着 Rhema 说的。那么弟兄姊妹，谁能够得到 Rhema 呢？乃是一个 logos 丰富的人。那么有的弟兄们说，有的弟兄从来不喜欢读圣经的，那么他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他就把眼睛闭上，把圣经合起来，然后呢就这么一打开，手这么一指，他以为这样就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有一个笑话，有一个弟兄这么一指啊，上面说犹大出去吊死啊，他说不对，这一定不是神的旨意，那我怎么叫我去吊死呢？然后他马上合起来，合起来以后呢，结果找到路加福音第10章那句话，他说你去照样行吧。他说这个一定不是，绝对不是，不是。那么这回再合起来，然后再打开是约翰福音13章，你要做的赶快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样读圣经非常危险，我们绝对不是这样明白神旨意。你怎么会得到 Rhema 呢？你得的 Rhema 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你心里， logos 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然后呢你看见圣灵就把这些话变成 Rhema。 我想关于这一方面，明天晚上早晨和晚上我们要说的更多，但是今天呢，我想我们从主的话里面很清楚， 在主的教训里面他说的话的时候，在希腊文有两个词，一个是 rhema， 一个是 logos。 logos 是基本的，没有 logos 就没有 rhema， 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轻看神的话。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我明天晚上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保罗书信的话，在许多地方你看见很明显的这个讲到圣经的时候，那句就是说神对法老说，结果圣经说圣经对法老说，明明是神对亚伯拉罕传福音，然后圣经说是圣经对亚伯拉罕传福音，有两次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记到圣经乃是和神是相等的，神的话是等于神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神的话，我们要看重神的话，我们要看见说神的话跟神自己是一样的大的。那这是什么呢？这是 logos。 可是问题在这里，你可以读了多少遍的圣经，你还是你，圣经还是圣经。但是感谢主，圣灵呢有一天要把，不是你闭起眼睛这样做，乃是当你许多话存在你心里的时候，现在圣灵呢就把那句话带给你。我们的弟兄躺在手术台上，他不可能那时候临时翻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四章四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如果那样，就不是劳，就不是瑞玛。当他进手术台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灵就是给他那句话，弟兄姊妹，请记得，那个话就是瑞玛，这个瑞玛叫他活过来。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有没有神迹？有神迹。但是今天我们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呢？是瑞玛所产生的神迹，不是把石头变成饼的神迹。今天你就是把石头变成饼，就是要拿他的复活了，结果人还是不相信。但是在基督身上，一个大的神迹是 Rhema 造成的。我们这个人是最靠不住，我们这个人最不可能的，结果是 Rhema 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想想看，这是神迹。是 Rhema 把我变成一个温柔的人，是 Rhema 把我变成一个谦卑的人，是 Rhema 把我是把我变成今天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这个人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看你说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那现在我们毫无疑问的，我们的主是充满 Rhema， 我们的主每次说话有能力，我们的主只要一句话风和海就听他了。所以你看那个话是有效的话，在我们主的身上所有的 logos 都是 rhema， 这是在只有我们的主身上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句话病就好了。那个我大臣的儿子，他跑了好远好远的地方来见主耶稣，他说你下去，只要按手在我孩子的身上，他病就好了。结果主耶稣说你回去吧，他已经得到医治了。我们的主没有回去按手在他身上病就好，一句话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的话乃是 rhema。 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你听见他当他告诉那个强盗，他说我今天就和你一同在乐园里，这是什么？这是 rhema。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这些 rhema 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的主有没有留下榜样？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主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不要忘记他是降生在马槽里面，他是从婴孩开始长大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用布包着的一个婴孩，你看见了，这就是记号了。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想到说基督，那位荣耀的基督竟然是在马槽里面，但他就这样长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个观念，以为说神的儿子他当然圣经是属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一生下来是婴孩，然后慢慢他长大到十二岁他是为人子的，他外面是神，他里面是人。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如果要看主所给我们的榜样，我们不是看见神子的那一面，那当然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因为他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是我自从亚当夏娃有历史以来第一个人是完全满足神旨意的。那么弟兄姊妹， 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他是个被神话语充满的，是被神用 Logos 完全充满的人。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怎么认识他的圣经，我们的主怎么认识神的话，他怎么来读神的话，他怎么对待神的话，他有没有一些教训给我们，有没有一些榜样给我们。我再说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来看的时候，我们不是从神子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主，我们乃是看见我们的主是神又是人。现在他是个完全的人，我们来看这个完全的人怎么读圣经，怎么来读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盼望来看他所留给我们的榜样是一个什么样的榜样。那现在当然我们特别注意 Logos 这一面啊，我再说，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生命，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但他可以讲旧约的话，但是当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在旧约是 Logos， 结果他在十字架上说出来的是 Rhema。所以我们知道，就一面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学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生命的主。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留到明天和明天晚，明天早晨和明天晚上，另外两个榜样能给我们许多的帮助。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我们主的一生，他怎么样来对待主的话，他怎么样让神的话在他身上在他身上做工，怎么样让神的话充满他的里面。弟兄姊妹，我每次读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好像来到了至圣所，我们的脚上的鞋需要脱下来，我们是来到了圣地。因为好像现在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到底我们的主怎么来吸收主的话，神的话，我们的主怎么让神来对他说话。他手里有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就是旧约圣经，他怎么对待这本圣经。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应该是属于天才，如果是天才，他根本不需要读，他应该第一节到第二最后一节就没就有了。弟兄姊妹，连我们的主都不是如此。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说我们的主从小就是个读圣经的人。不过他和我们有一点不同，他坐在那里一个钟头是一个钟头，我们一个钟头也许只有十分钟，五十分钟回忆向我，因为我们堕落过的，所以呢，你看我们坐在那里，我们东想想西想想，我们东跑跑西跑跑，但是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没有罪的，所以当他在那里读一个钟头是一个钟头。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如果读一年的圣经和我们读一年的圣经就不同，也许读一年的圣经就等于我们一辈子的圣经，我们的结构不同。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是个完全的人，是个没有罪的人，他需要不需要读圣经呢？需要读圣经。你看见从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你看因为他爱慕神的话，神的话就充满在他的身上。所以现在我们要从四福音里面我们找到一些记载，到底我们的主是怎么来读他的话，读神的话，他怎么对待神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找出许许多多宝贵的教训，对我们今天读圣经有极大极大的帮助。我们知道主在三十岁以前没有多少的记载，我们知道最多的就是他刚刚诞生的时候，然后牧羊人的故事，然后第八天行割礼，然后后来大概一岁多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开始逃亡到了埃及，最后到了拿撒勒。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大知道到底那一段我们的主是怎么成长的。不过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主呢十二岁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你记不记得，结果他父母找不到他，原来他是在什么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在圣殿里面，他在圣殿里面做什么呢？圣经说他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闻。你明白吗？这个教师就是圣经的教师。现在他在圣殿里面，因为在圣殿里面有圣经的教师，他十二岁，所以呢他一面听就一面问。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犹太人到十二岁的时候都叫做律法之子。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十二岁的小孩子如果到耶路撒冷，他一定要经过一个典礼，那个典礼呢就叫他变成了 the sons of law， 意思就是说律法之子，从此以后他要对律法上的要求要负责任。 在12岁以前他可以不负责，但是12岁以前呢，犹太人一定要教导他们的孩子明白圣经。那么在明白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神当初怎么样创造世界，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圣经。那么所有的小朋友，那么老师拉比都教导他们，你们要找一节圣经是属于你自己的。那么什么意思呢？是这样啊，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呢，它有这个，如果你一句话的话，一句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它开始是个字母，结束是个字母。我举个例子吧，啊，比方我的名字叫 Paul P-A-U-L， 那么现在如果我读英文圣经，我怎么知道我找的一节圣经是属于我的呢？我就在英文圣经找，如果有一节圣经啊，它开头是 P， 最后一节最后一个字也是 L， 那就是我的圣经。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小朋友们啊，犹太的小朋友，他们读圣经就要玩一个游戏，那个游戏是什么呢？就要在圣经里面去找，你读一节圣经，好了，你看它第一个字母最后一个字母跟你的第一个字母最后一个字母是不是相符的？如果相符的话，那就表示说好，你找到了你自己的圣经。所以12岁以前，我们知道说一般的犹太人呢，小朋友他们都受了很好很好的教育，所以才成为律法之子。那么我们叫主耶稣12岁做了律法之子，而且他能够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我们就晓得他在12岁以前，他不知道把多少的 logos藏在他的心里，明白吗，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根本不要读圣经，这是懒惰的借口。有的人说，哎呀，我就是不能读圣经。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就在他的律法之子以前，你看你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他是一个读圣经的，是个熟读圣经，旧约圣经在他手中是非常熟悉的。那等一等，你看见他是超过一般的犹太，也超过一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说过，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他是个没有罪被罪玷污过的，所以他就算是几年在那里读主的话，你看见那个话是那样的丰富在他的里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经过12年以后，有一个态度给我们找到，他是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弟兄姊妹，圣灵就是我们的老师。今天如果我们真的在神的话语面前受教导的话，我们的态度一定是一面听一面问。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常常听常常问，那么这些 logos 就会很丰富的藏在我们的里面。那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主是怎样的，我们的主到底他在那最早的30年，那30年圣经没有什么记载，大概前面12年是成长到了律法之子，然后后面他长大了以后呢，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也没有多少的记载，我们只知道说主耶稣是木匠，所以说他不是木匠的吗？还有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所以大概呢，12岁到30岁，我们的主耶稣是在那里做木匠，他忙得很。所以你记不记得他有一次说，他说我不是凭着我自己做的，乃是我看见我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弟兄姊妹，他说这样说的时候是指着天父怎么做，他也怎么做。其实天父在那30年中间给了他地上的福气。他的父亲怎么做桌子，他也怎么做桌子。他本来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本来是创造森林的神，他知道怎么创造森林。但是今天呢，他变成人子，他受了限制，他学了美好的功课，乃是约瑟怎么做他也怎么做，他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在这里他就学了一个很深的功课，当他看见他地上的父亲怎么做他也怎么做的时候，他就学会了他在天上的父怎么做他也怎么做。凡是在地上不会孝敬父母的，他没有可能听从天上父亲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主仍旧跟着玛利亚回去了，然后后来也许经过18年他什么也不做，我们觉得好像浪费了，结果你看见他是做木匠。 所以大概我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我圣经没有记载。我们相信也许他的圣经就是12岁以前12岁以后，不是说完全没有，但12岁以后呢，也许没有那么多的圣经，那么多的时间，他多半的时间也许是做了木匠，也许多半时间是在那里在怎么做木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大概是30年的时候他所过的日子，30前就是我们的主头30年他的日子是在神面前生长的，就是这样来过日子。所以详细的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那就是他一出来传道以后，我们看他怎么用圣经就清楚了。你知道一个人的根有多深呢？一个人根有多深，你就要看见他的叶有多，你看那个树到底有多大。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到底一个人呢，他是不是个读圣经的人，你一看就看清楚。所以从前有一个人讲得很好，他说我如果一天呢我不练琴我自己知道，我2天不练琴我妻子知道，我说3天不练琴全世界都知道。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就是说到底一个人是不是活在主面前，到底神的话是不是充满在他里面，你只要看他怎么用圣经你就清楚，你就知道背后他到底的根有多深多深多深。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再说，我们不知道那个30年是怎么过的，但是从4福音里面给我们的记载，我们知道那30年主怎么来装备他的。那我不敢说，也许头12年他真的在那里，神 Logos 真的装备在他里面，也许后面的18年让这些 Logos 让这些 Logos 变成他心中的 Rhema， 也许就是借着18年圣灵就把这些丰富了全本的圣经旧约圣在里面叫他完全活过来。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我举个实在的例子，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兄叫 Robert Chapman， 这位弟兄啊是活了100岁，他很有名，他是在19世纪的时候在英国一个还见证非常强的地方，他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弟兄。你知道他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有一次在澳洲有一个人要写信给他，但地址忘记了，然后怎么写呢？他就写英国两个字，你们记住哈，下面怎么说呢？说是爱的大学，然后 Robert Chapman， 结果这个信送到他手里去，你就可见这个人很有名，对不对？否则你怎么知道爱大学在什么地方？你怎么知道 Robert Chapman 是谁？所以可见我们的弟兄这个见证好得不得了。那这个弟兄啊很有意思，他活了100岁，他有一个特点，他很爱主，他非常爱主，他爱大得不得了。每次你到他接待你，在他的那个招待所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如果要住他的房子，你一定要把你的鞋要放在门口。那他每天早晨呢，他一定要出去散步，大概要走好久好久了。那散步回来第一件就替你擦皮鞋，啊，然后呢，就他这是他一定要做的。那么这个弟兄神的话语非常的丰富，你知道他有个什么特点？他每个礼拜六啊，一定要做什么？他每个礼拜六啊，他一定要到他自己，他不是到厨房里面，他一定要到他那个地下的一个工作室。那天圣经都不读，他不读圣经啊，你明白吗？那天圣经也不，他那天第二天要站讲台了，你也不要忘记啊，他这个普通一般这个传道人大概都是礼拜六辛苦在那里加油哈，太太们在旁边很辛苦，这个预备第二天讲，他不是这样，他呢礼拜六是那一天什么事都不做，也不他只做一件事，就是做木匠啊，然后呢订板子，订桌子，订这个桌子啦椅子啦，他那天就专门做这个事。从表面上来看呢，他好像没有好好在那里读圣经啊，这个不大属灵啊，如果你要属灵的话，你应该前天好好读圣经才对，是不是？但是不，他为什么第二天站起来很丰富呢？秘诀在这个地方，他读的圣经都不是礼拜六读的。礼拜六当他在那里做木匠的时候，那你知道这就是他与主有亲密交通的时候。当他与主亲密交通的时候，然后把前这一个礼拜所读的 Logos 圣灵就把他画在他的里面，所以他每句话都是活的。第二天早上站讲台呢，就能摸着，就能帮助许许多多的人。
不是光把书本给别人。你知道我们考试的准备都是考试最后一分钟，把开夜车开到最后头昏脑胀。你知道有的传道人也是啊、哦，这个明天要讲了，到时候准备了来不及啊。这个又是 concordant， 这个又是圣经词典，发了好多参考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好像 Robert Chambers 什么事也没有做，他在那里做木匠，做木匠不要忘记他是与神交通的人。那结果呢，主就把那些的 Logos 变成 Rhema， 他是个话语丰富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我们主身上也是如此，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他12岁做了律法之子，然后后面的日子我们知道，我们听说他是木匠，他也是木匠的儿子，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感谢主，等到他一出来以后，他第一件事做什么你记不记得？他第一次进到会堂，人家就给他什么一本的以赛亚书。我问弟兄姊妹，以赛亚书是66卷，对不对？今天你试试看呢、啊、哪天我们可以做个实验，今天我就可以试验你好不好。我今天把以赛亚书拿给你，你要翻哪一章哪一页啊？有的人可能以赛亚书都找不到。这个以赛亚书一共是66章，全本圣经是66卷。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知道主耶稣礼拜六也去参加会堂，那么你想想，如果他不是一个圣经熟的人，结果人家给他以赛亚书，结果他一打开，你知道他找到什么地方呢？找到61章。不要忘了，今天我们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有分章分节。主耶稣那个时候没有分章分节的，那整本的以赛亚书密密麻麻的，你也不知道哪句话在什么地方，哪句话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不熟的话，你有没有可能一打开就翻到61章第1节？然后我们好好读一读，这个圣经很重要。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来看，这就是主耶稣这个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看他怎么读，他怎么从这里看出来他圣经是怎样的。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就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那弟兄不要忘记要找哈，因为这个那个时候没有节，没有告诉你第几章第几节，但你要找得到。他终于找到了，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他没有读下去。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呢，幸好主耶稣没有读下去，你看见吗？如果主耶稣再读下去的话，那就是我们所说要穿帮了，那就是说你这下你可见这个台湾话是要闹亏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不能再读下去，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你就发现下面是讲到弥赛亚将来来怎样用铁杖来管辖万国来说的。所以很明显的，弥赛亚61章前面有两都是讲到弥赛亚，那现在主耶稣读的那一段呢，是特别是讲到神的灵在我身上，他用于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报告神喜悦纳人喜年。然后就停住了，下面就没有再读下去了。因为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盼望梦寐以求的那个弥赛亚，是威武的弥赛亚，是荣耀的弥赛亚，是个大将军一样的弥赛亚，是征服人的弥赛亚。但这位弥赛亚是给人恩典，这位弥赛亚是叫瞎眼的看见，叫被掳的得释放，是把福音传给贫穷人，叫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弟兄姊妹，你看吗？我们的主第一次读圣经，就是告诉犹太人说弥赛亚来有两次的，现在弥赛亚已经来了，有一次，第二次他还要再来。现在他是救主，有一次他来是审判的主。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主是马马虎虎读圣经的话，他读到以赛亚书61章，那么你知道有的时候人一兴奋就刹不住车，就往下一直读下去。如果你要起来，终于给你一个机会，现在你来表现一下的话，那这下你看好了，那么现在你一定不小心一定会多读一句两句。但你知道吗？你好好回去读以赛亚书第61章，你看见我们的主刚好在该刹车的地方就刹住了。然后他怎么说？ 然后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的都定睛看他，你看见没有？你可见当我们的主读这句话的时候，和用的声音用的感觉和别人不一样，人家都定着眼睛来看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什么人都读圣经，但这里有一个人经过了30年，他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在人来看他没有家境美容，但他一起来读圣经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叫会堂都定睛看他，以为他要宣布什么事。那下面他怎么说呢？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这圣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意思是什么？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一位就是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以赛亚书密密麻麻那么多圣经，有的是讲到弥赛亚第一次来，有的讲到弥赛亚第二次来。如果我们的主耶稣他稍微放松一点，稍微随便一点，你看见说就闯了大祸了。但是感谢主，他的的确确是仁慈，他的的确是满足神心意，因着他爱慕主的话，所以呢，你看见神的话就那样丰富的装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的主一开始出来是神的话，他结束的时候也是神的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一句都没有背错，他背的乃是诗篇第22篇的话。然后最后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弟兄姊妹，这也是诗篇里面的话。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一出来做工的时候，他是开始主的话也结束主的话，他不是自己没有话的。但是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他怎么发表那感觉呢？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最后他说，我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交在你手里。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的话。你看见说这些话在他身上变成蕊吗？然后你看见说，就是这么多年来那个神的话在他身上一直一直的追随着他。那现在我很快的哈，从马太福音，我现在很快的指给弟兄姊妹看。你有没有想到，当马太啊，我们的主讲许多话的，有的话根本是引旧约的，换句话说，旧约的话根本就是他脱口而出的。那么然后你就看，今天如果我问大家的话，大家一定不知道旧约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的主不光是知道在什么地方，而且根本就是很自然的就把那段话用了。在4本福音书里面，有的话是主耶稣直接引的话，像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直接引用的话。还有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这也是直接引用的话。有很多的话，比方说匠人所弃的石头了，那么这些话都是什么？都是直接引用的话，主一个字都没有错。这是表示我们的主一面是背圣经的，但另一面呢，我们也记得我们的主不只是背圣经，他也是默想圣经的。所以你也许当他在那里做木匠的时候，结果这些话呢就进到他整个人。所以我现在很快，我盼望弟兄姊妹啊，你们呢很忍耐的，我现在要看，我现在要带你们像要来很快的这个走过整个的马太福音啊。你看看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呢主说了一些的话，然后我可以对着我问你，这句话从什么地方来的？如果你这个旧约，我希望你们有的人能够举手，那就表示你的圣经实在是很好啊，很熟的。否则我敢保证你不知道这些圣经在什么。但是我们的主讲的是根本就引那句话。我举个例子好不好？比方说马太福音第7章21节22节，你们不必读，现在来不必读哈。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地方来的呢？这句话是旧约的话，但是不错，我们的主是用旧约的背景，现在呢圣灵借助他把那个新鲜的话说出来，那就变成他的话了。但是毫无疑问的，今天你如果读旧约的话，你能找到那句话的影子。所以可见呢，这一部分的话根本就像肉一样，像血一样，已经长在我们主的身上，所以他就脱口而出，很自然的就讲出来了。有没有人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大相信你们知道啊，我考我也不会。那么但是感谢主，读圣经人的确把它找出来。 那这句话在哪里？这句话在何西阿书第八章第二节。有的人还不知道何西阿书在哪里啊？那么那句话是什么的？你们现在不需要查，因为我们很快的读啊，我很快的，你们回去再慢慢看，而且然后你如果有录音带的话，你再听一遍。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那请我们记得，如果你仔细去读，你懂得原文，这个现在我们中文呢好像有一点点的距离，但是如果你懂原文的话，你就知道很多地方根本对得起来。你因为一定要对希伯来文或者是对那个七十一本的希腊文，你才能对得准啊。所以现在我大概很快的提了一下，比方说主耶稣说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么这个其实是诗篇119篇176节里面说我如亡羊走迷了路，还有以赛亚53章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还有耶利米书第50章6节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耶利米的话，以赛亚的话，诗篇的话，在我们主的里面。然后当他说医治病人的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只正要怕他。你知道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呢？这句话是以赛亚来的，以赛亚第8章12节13节，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我们的主说那句话的时候，它里面很自然的就是以赛亚第8章的话，然后呢就变成他的话。那这是我们的主。如果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10章36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那你说这句话难道我们主自己不会说吗？不，所以他说我的话都不是我的话，我的话乃是我父的话，乃是父说了我也说。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米迦书，我想有几个人知道米迦书在哪里？米迦书第7章第6节，因为儿子要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我们的主说那句话的时候，米迦书在他里面。米迦书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一卷，但是呢，那句话在他里面消化再消化，酝酿再酝酿。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 Logos 就变成他的 Rhema。11章，比方说马太福音11章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那就是刚才我们所引的以赛亚61章第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么比方说马太福音12章第41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要起来定这世界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整本的约拿书在我们主的心里面。那等一等还有更惊奇的，我要告诉弟兄姊妹。然后下面第7个例子，比方说马太福音13章第3节，他们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那么这句话呢，是以赛亚书55章再加上阿摩斯9章13节里面的话，在我们的主的里面。然后比方说有一次我们的主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想到光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是以赛亚书58章第2节跟以赛亚33章31节跟32节加起来的那个话，就变成了我们主的话。马太福音13章43节，那是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弟兄姊妹，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将来这个千禧年呢，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这个属地的部分就是弥赛亚国，属天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些义人，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要像什么？要在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我们像太阳。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那属天的，在属天的部分要像发光一样。那这句话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你要看见在但以理书12章，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你怎么会想到当马太13章我们的主讲比喻，讲这个讲是讲把7个比喻或者8个比喻，讲撒种的，讲那个麦子的比稗子的比喻，你怎么会想到他说那句话的时候，事实上他整个的脑子是在但以理书第12章3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如果不是当他活在神面前，他下了那么多的功夫，他让神的话存在他里面，怎么会有？当然我们一面要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当然可以，不过不要忘记他有人子的这一面。所以我想这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比方说马太福音15章14节，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那么这些圣经是哪里的呢？你如果仔细读这个以赛亚书56章，那里说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还有呢，你们却偏离正道，是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赛亚书和马拉基的书，这里面的话呢就变成了我们主的话。比方说有一次他说，耶和华回答说，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那你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第60章那里说，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他说61章第3节，他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所以当我们的主说的这些话的时候，很自然的有以赛亚60章跟61章的话。所以不止这些话在主耶稣身上是熟的，而且呢，你知道是零零碎碎的一句话，这句话两句话把它串起来，不是一个大都思想，不是，乃是这里一句话那里一句话放进来。但是不要忘记，我再提醒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没有圣经汇编，那个时候没有电脑，这么厚厚的一本旧约圣经，你怎么知道哪一句在哪，哪一句在哪里？那除非你好好的在那里读，好好在那里念。你记得他有4次他责备犹太人，他说这圣经你没有念过吗？这圣经你没有念过吗？这圣经你没有念过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念圣经，我们需要读圣经，否则主有一天要责备说，这一句圣经你都没有念过吗？你知道有一次主说得很厉害，他说连这一句话，连这一节圣经你都没有读过，意思就是你应该读过，你应该明白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能够清楚我们主所留下的榜样是怎样的榜样。比方说那里第16章那里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么你如果读但以理第7章的话，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所以你读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当我们的主说这个话的时候，但以理的书在他的里面。然后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这里给我们看就是造的只是一个人。所以你就会想起马拉基书2章15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些地方，我想我们已经我可以很快的在比方说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那么这是耶利米里面的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然后我是耶和华，岂有我难成的事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话就变成了我们主的话。那再读下去，马太福音20章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我所求的是，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这是以赛亚书51章里面的话。然后马太福音20章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叫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你看见这个一面是以赛亚53章里面的，一面是诗篇49篇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是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那如果你有电脑，如果你今天有汇编，你可以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但若不是一个人完全被神的话充满了，让神的话充满他，掌握他，弟兄姊妹，日夜昼夜思想主的话，那结果现在这些话变成他的血，变成他的肉，你看见我们的主他很自然的就说出来了。然后比方说耶稣说，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者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这是诗篇第8篇的话。然后你还记得吗？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若有信心，就能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那么这些圣经在哪里呢？这些圣经在诗篇46篇第2节，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中。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是这些圣经 就成了主里面的话。比方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那么以西结二十一章那里说，要使卑者升为高，要使高者降为卑。那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八节，看那、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那么讲到荒场的有以赛亚六十四章，也有耶利米二十二章。那么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说，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是饮食诗篇第八篇的话。然后呢，很有意思，这里 有一节圣经很有意思。比方说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不是主耶稣审判公羊跟绵羊吗？万民都要聚集在你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跟山羊一样。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约珥书，那里讲的万民都当兴起。然后呢，这以西结三十四章十四节，我的羊群啊，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明明是以西结的话，是以西结的预言，结果呢就成为我们主的预言。那么这就是马太福音很明显很明显那个在马太福音这个二十五章的话。然后到了二十六章呢，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血一定是新约的，怎么会有旧约的呢？那么如果你读到撒加利亚说第九章的时候，有一句话说，西安啊，我用你立约的血。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整个马太福音，除了那个主耶稣直接引的圣经之外，除了这样之外，那么很明显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些话，这些丰富的话是藏在我们主耶稣的心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一个人，如果他巴不得他的 rhema 丰富，他的 logos 需要丰富才可以。我们的主他乐意让神的话来充满他，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话的的确确是那样的充满了他。我相信这个我们看得非常的非常的清楚啊，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现在我们稍微慢一点，我们来看到底主怎么读他的圣经，主怎么叫这些话，主怎么叫这些话这个，或者这样说吧，我们的主到底大概他怎么读这些圣经。那么从四本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的记载啊，我们的主最少他有两个读圣经的方法，一个就是很快的从创世纪读到马拉基，是快读的，这是一条线下来。还有一个呢，我想我们的主最少最少，如果我们最少但以理书，它是非常熟非常熟的，因为你根据它所引出来的，引的那个情形，还有以赛亚书，还有呢就是约拿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怎么叫 logos 丰丰富富藏在心里呢？一面我们知道它是不是偏食的，他是从头到尾就读下来的。所以可见我们的主是一遍一遍读他的圣经，一遍一遍读他的圣经。那么这个应该是每个基督徒基本读圣经的方法。然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应该一卷一卷的读。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能看出来我们主是怎么样一遍一遍的读，然后又怎样一卷一卷的读。那么从这里面呢，我想我们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有三个要诀，我们要记得这个读圣经的秘诀。第一个就是你要进入圣经的事实，如果你没有进入圣经的事实呢，我们就不会明白那一段圣经，这一点非常要紧。第二呢，我们要进入圣经背后的思想。第三呢，我们要进入圣经背后的灵。然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四福音里面的表现，他很清楚的一面是进入圣经中的事实，然后呢也进入圣经中的思想，最后呢也进入圣经中的灵。当你摸着圣经中的灵的时候，你就摸着启示了。所以我想我们大概很快的来看看我们的主怎样进入圣经中的事实，怎样进入圣经中的思想，最后怎样进入圣经中的灵。那么这个也是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在主面前追求的啊。我们记得在旷野里面，这个主耶稣对门徒对这个以色列人说话，在三个地方说的。 一个在会幕门口，一个呢我们知道是在这个圣所里面，就是在那个幔子前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基路伯，就是在约柜的上面。所以这里很清楚，如果当我们在外院的时候，好像我们掌握了圣经的事实，进到圣所里面，好像我们摸着了圣经的思想，到了最后呢我们摸着了圣经的灵啊，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现在我们来看，在我们主的身上是怎么样能达到这些的，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呢，我们会找得出来。那么有一件事很有趣的啊，就是当你读这个整个主耶稣的这个四福音的时候啊，你发现呢这个主耶稣的圣经呢是从创世纪开始的，毫无疑问，然后一直的到了小先知书没有问题，一直这样读下去，一直读到撒加利亚，一直这样读下来。所以啊，你发现呢在这个主耶稣的这个你如果你看他引这些圣经的时候啊，比方说他起头讲到这个创造宇宙的时候，那么或者这样吧，主耶稣讲历史啊，主耶稣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他其实呢在他有的时候他讲道的时候，他其实是从创造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今天，所以他是从世界的起头一直讲到这个时代。那么主耶稣说的这个时代就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啊，那么这是主耶稣这样一直讲，一直这样讲下来的。那么讲到那个起初的时候，那么如果你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啊，那里讲到自从神创造天地以来。所以在主耶稣的这个圣经里面，他就是在主耶稣的圣经里面，这个历史的开始，这个世界的开始是从神创造开始的。那么然后呢也告诉我们神造了男造了女，所以很清楚的，我们主耶稣相信创世纪是神的话，意思就是说创世纪所记载的不是神话，创世纪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也告诉我们神创造了人，也创造男创造女，所以这里没有进化论的余地。所以这里很清楚，这就是新派思想的人会告诉你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根本是不可靠的，根本是个神话，那么神用泥土造人，这根本是神话。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当初他造男造女是我们的主很明显在马太福音19章第10章那里告诉我们，一面讲到起初神创，自从神创造天地以来，所以可见天地是他创造的。那不止如此呢，是他造了男也造了女，是他造了夏娃，也造了夏当，是他创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所以很明显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二章根本是历史，是历史的事实。你怎么知道呢？我们的主是个最好的证据。所以请我们记得，在主耶稣的心目中，圣经旧约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里面没有错误，而且旧约圣经的话就是神所说的话。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一本圣经，我们所看见的和主耶稣所看见是一模一样的。今天我们相信亚当真的有这么一个人，新派神学告诉你说没有这个人。那么而且照了亚当夏娃，那么今天很多科学家告诉你说人是猴子变的，根本不是像圣经里所说的。你是相信达尔文的话呢，你是相信生物学家的话，你相信科学家的话呢，你还是相信主耶稣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仔细地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主乃是抓住这些东西的事实，抓住这些历史，的的确确有这么一个人，的的确有亚当，的确有夏娃，那么的的确确我们的主是造男造女的。那不止如此，他接着就提起亚伯的血。所以可见呢，创世纪一开始讲到亚伯的血，我们知道到了这个也到了什么，到了这个这个希伯来书就讲了亚伯的血呢，就是我们主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但是你看见他，然后主耶稣从亚伯的血一直讲到什么？讲到撒加利亚的血。所以可见呢，这些记载都是真实的。所以不要忘记了，只有新派的是科神学家告诉我们说，你圣经不都是神的话，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不是，那不是事实。可是呢，除非我们把我们的主都推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主的话是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共存亡的。如果今天人认为说达尔文是对的，我们的主就错了，那圣经就错了。 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除非我们今天没有救恩，除非今天我们不要救恩，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主的见证，我们就该相信说马太这个创世纪那里所讲的创造不是神话。那今天这些话实在说来不需要说，对基督来讲应该不是问题，但是今天年轻人碰到的就是这些问题。因为今天许多人会告诉你说人是猴子变，今天许多人甚至新派神学会告诉你说第一章第二章你们不要太认真，连史伯克都告诉我们，如果他不是蒙神怜悯的话，他当初读第一章第二章就有问题。那么那个生命树果是什么，善恶树果是什么，有人告诉我们那两棵树不是真的有的，那个不过是寓意的。可是如果你读圣经的话，我们的主是把他们当作历史的，讲了亚伯的血，讲了挪亚的日子，弟兄姊妹，洪水来了，所以后来我们的主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如何。一面是历史，但另一面呢，主的话来了，主是用挪亚的日子来形容人子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怎么样？那时候人口膨胀，所以你看今天也人口膨胀。那么挪亚的时候女权高涨，今天你看也是女权高涨。所以主就是用这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在我们主要回来以前和挪亚的日子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不要忘记了，当我们的主讲人子的日子的时候，一定要根据挪亚的日子。如果挪亚日子不存在，人子的日子也不存在。所以今天我们的主在这里讲预表也好，讲预言也好，乃是根据旧约的话，乃是根据历史的事实。所以你读圣经第一件事情就要进入历史的事实，要进入圣经里面的事实。圣经里这样说，所以我就相信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怎么读圣经。我们的主没有在那里怀疑说到底挪亚有没有人，到底那个挪亚洪水是局部的呢，还是全部，还是全世界，还是全球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单纯的相信神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虽然他神的儿子，但是从人子这个角度，你看见说他，所以你看他提到亚伯，提到挪亚，也提到亚伯拉罕，他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所以可见我们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犹太人要反对他，因为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比亚伯拉罕更早的。然后你也讲到索多玛、俄摩拉，也讲到罗德，那么特别讲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然后也讲到罗德的日子是如何的，然后讲到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讲到罗德妻子变成严重，他没有说这个当然是神话的，没有，他很明显给我们看这是历史的事实。而且我们的主要叫我们借着罗德的妻子要学一个属灵的教训，所以教训是从事实来的。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抓住圣经里面的事实，我们就不明白圣经了。然后你再读下去，就是这个以撒了、雅各了，那么然后也提到摩西了，读到玛拿了，铜蛇了，讲了大卫了，讲了大卫这个吃陈设饼的故事，然后讲了大卫怎样是诗人，讲了所罗门及荣华是怎样的，然后呢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然后讲了以利亚，讲了以利沙，讲了约拿，讲到撒加利亚，讲到先知，讲了许多的先知。所以从这些地方，如果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我们的主都把他们当作历史。然后讲到先知的时候呢，你发现呢，我们的主特别注意什么？特别注意这些圣经怎么应用在他的身上，怎么应验在他的身上。他先告诉我们，像圣经里面有一些话告诉我们，有一些预言是怎么应验在约翰的身上。然后他告诉我们是有的预言怎么应验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告诉我们说有些预言怎么样应验在末世的身上。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如果有我一节一节指给弟兄姊妹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一点都不错，果然呢都应验在这个都这些预言的都应验。换句话说，在主耶稣的身上是相信所有先知所说的话是预言，而这些预言呢要应验的。今天如果你去问这个新神学派的人的话，他们会告诉你说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言不是应验，没有应验，换一句话说并不是那么准确。 那么我们相信说圣经里面四分之一都是预言，换句话说有四节圣经，有一节圣经就是预言。而且现在呢，可以说在737个主要的事件里面，只剩下20件到现在圣经没有预言，没有应验。所以可见呢，圣经里面预言就证明说圣经是神的话。那么我们主耶稣相不相信呢？他绝对相信。所以当你仔细的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我们举一个地方圣经就可以，好不好？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22章，路加福音第22章，21章，对不起，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第37节，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所以在我们主的眼光中，以赛亚的预言要应验。那么这里所讲的他是谁呢？是以赛亚53章里面那个他。所以现在毫无疑问的，这个以赛亚53章那个神的仆人是谁呢？他说是指着我来说的。今天如果你去问犹太的拉比，他们不相信那个神的以赛亚53章那个神的仆人是指着弥赛亚说的，他们告诉你说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因为以色列人今天在全世界也受苦。但是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以赛亚53章的预言已经应验在我的身上，因为我们的主果然是列在罪犯之中。你记不记得他是挂钉十字架，有两个强盗在他旁边。我们中国这个字来这个字就是最大的证明，来这个字当中是个很大的十字架，上面挂了很大的人，旁边挂两个小人，就是强盗，那个大的人就是主耶稣。所以光中国字来这个字就证明说他被列在罪犯中，他是没有罪的，但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主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话就是指着我来说的。所以这就把整个以赛亚书打开了。我们不是告诉过弟兄姊妹吗？整个以赛亚书66章前面的39章就好像旧约一样，后面的27章好像新约一样。然后如果你找到后面的27章，你如果找到最中央的一章，你发现13章加13章不是26加上再1章不是27吗？那么13章中间最中央的一章就是以赛亚53章。以赛亚53章可以说整本以赛亚书最重要的关键。那现在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以赛亚53章所说的那个神的仆人，那是指着他说的。那么为什么犹太人不能相信那是指着弥赛亚呢？因为他们的以为的弥赛亚乃是荣耀的弥赛亚，不是受苦的弥赛亚。现在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你看整本的以赛亚书乃是怎么说的？它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不止我们今天是读预言的，我们的主也是读预言的，因为圣经是借着预言证明它是神的话。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马太福音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不止读圣经，我们的主也读预言。今天很多有一班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误会，不要读预言，读预言头脑越读越大，读预言呢我们就读到头脑里面，读预言呢不能够给有生命太多的供应。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就是读预言的人。你如果仔细的来看我们主怎么读预言，怎么应验在约翰身上，怎么应验在他身上，你如果把这些圣经好好的仔细读过的话，你就看见我们的主看旧约里面的历史和预言都是神的话。所以呢，他要求要注意怎么应验，然后他说你看应验在我的身上，然后呢这就应验圣经的话。是如果他说我不能够差遣12应天使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经上指着我说的话是怎样应验？所以弟兄姊妹，他不只是读预言，他也问说这个预言怎样应验。今天我们读完预言就算了，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乃是进到历史的事实里面去，然后乃是进到预言的核心里面去，那这样呢他才能够明白整个的圣经。我想我在这里啊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只给弟兄姊妹看，你就知道我们的主怎样帮助我们呢进到事实里面去。我们好不好看一段圣经啊，很有趣的。我需要给弟兄姊妹再借几分钟，我们看一看路加福音第四章， 你如果从这个从第二十三节不第二十二节读起啊，第四章二十二节读起，众人都称赞他，并吸起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话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所以这里讲到我们主怎么样被撇弃，但他的福音呢，乃是为着外邦人。所以下面他说：“我对你们说实话。”然后他讲完这段话，有二十八节，会堂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起来要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就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所以这句话很重要的话。下面我们的主所引的圣经呢，结果引来了轩然大波，就最后他们要把主耶稣撵到城外去。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在这里我们主把一个事实读出来了。你看二十三、二十五节，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的那里去。所以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那个以利亚，这个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以色列许多的寡妇，他反而到外邦人的寡妇那里去。所以明白吗？因为他在自己的地方不被人看重，自己的人他这个没有先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所以以利亚被打发到一个外邦人的寡妇。然后下面呢讲了以利沙，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以色列的长大麻风都没有得到洁净，但反而一个外邦的乃曼元帅得到洁净。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以色列人没有蒙到恩典，倒是反而外邦人蒙到恩典。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后来我们的主怎样的他的救恩临到整个的外邦人，外他自己的人怎样弃绝他，后来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段话吗？这一段话我们怎么读？这段我们读圣经，读以赛亚、以利亚读了多少遍，我们读以利沙读了多少遍，但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你要掌握事实，你要抓住事实。现在你要读出来看见说，现在以利亚乃是到什么？乃是到外邦的寡妇那里去，然后呢只有一个外邦长大麻风得洁净。所以可见你看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被人尊重的。所以我们的主是用这样的话来把一个重点把它点出来。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想很重要的，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好。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第八章，比方说马太彼加的第八章第十一节，他这个来为他的这个仆人来害瘫痪病来求，然后呢他就这个百夫长就对主耶稣说，主耶稣说我去医治他，那么百夫长说，他说你到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然后第十节，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然后弟兄姊妹，下面你就懂得为什么他讲这句话，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这就是外邦人，从东从西从好远的地方来，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席。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前面的话是连着下面的话，所以现在你会知道说，这个天国不是指着有光是弥赛亚国说的，这个天国乃是包括百夫长这些有信心的人，他们是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席。然后下面说，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这你不要忘记，这就是历史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以色列人亡国了1900多年，你知道说这1900多年是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外邦人蒙恩得救了以后，你看见没有？今天我们能够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一同作席，今天我们已经在天国的实际里面。 但是呢，这么1900多年，这个外本国的子民却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现在你懂得，在千禧年里面哀哭切齿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哀哭切齿的光景。他们今天没有神的同在，虽然神的名在他们中间，虽然神的话在他们中间，他们没有神的同在。所以有一天在千禧年里面的哀哭切齿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这个思路是怎么下来的呢？你就会明白说，现在你就会懂得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息，因为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这是特别指着神与以色列立约来说的，但是结果我们这些本来与神的约没有份的，我们居然能一同作息，而以色列人呢，他们本国的子民倒反而被赶到外边，那么这1900年对他们来讲是黑暗的日子，是哀哭切齿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哀哭切齿在圣经里面，你不要把它讲得很可怕，你要看见这就是这个，你如果读上下文的话呢，圣经就非常清楚。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那些重要的真理，你只要能够认定事实，你只要相信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很容易的就能够进到圣经的这个事实里面去。那我举一个例子，讲怎么样进入圣经中的思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就是马太福音第22章。马太福音第22章。第43节，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做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又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那弟兄姊妹，这个很有意思的，这句话乃是引诗篇110篇的话。110篇呢，上面说大卫的诗，然后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做仇敌放在你的脚下。所以当大卫写这个诗的，他说耶和华对我主说，所以可见呢，圣灵这个时候，大卫写诗篇的时候，他受了圣灵的感动，他这样说，他承认，他怎么说呢，他承认我们的，他承认什么，我主，他称什么，他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仇敌放在你的脚下。这当然是对弥赛亚说的嘛。那么他称弥赛亚说什么呢，说我主。所以现在他就问这个旁边的人，这些都是读圣经的人，他们回答这个法利赛人聚集的，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那么现在主耶稣问他们说，那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呢？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的主读诗篇111篇第十篇的时候，他不光是在那里看见大卫，不光是读了大卫的诗，他知道这是指着弥赛亚，指着基督来说的。但是我们的主很自然问一个问题，既然大卫，这个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为什么又称他做主呢？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什么这样问呢？就是要他们想。所以千万不要弄错，以为读圣经不要用思想，千万不要弄错了，以为说这个知识一点用没有，你把这个东西丢掉。不，你看见我们的主读诗篇110篇的时候，他自己是想过的，现在他也要门徒们想，也要这些犹太人想。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问题，特别关乎基督的，我们要想，而且我要找出答案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进到这个圣经中的思想。所以从刚才这些，我们如果从主耶稣哈，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哈，都是从这个，你看见主耶稣从这个创世开始，讲了亚伯，讲挪亚，亚伯拉罕，然后一直讲下来，讲大卫，讲所罗门，讲以利亚，这么等等等等，这样一直讲下来。我想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许我们就不多讲了，我们还是希望不要拖太久的时间，末了我想我讲一件事就可以了。那么剩下还有一点，我想也许留着明天早晨，我们留着明天早晨再把它结束了，因为我觉得这些话很重要。我想在 我们讲到这个快读的时候，讲到一遍一遍读的时候，那就是因为一遍一遍的读呢，我们对神的话就开始熟悉了。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能进入圣经中的思想，然后我们就能够找出这些东西来。那现在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就给我们证明说我们的主是怎么读圣经啊。否则你我们来看的时候也许我们不大明白，但是呢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能看出来。我们好不好大家最后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十二章啊。那么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哈，那个第一节说，那是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卡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们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大卫和跟从他的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么这一段圣经哈，如果我们不懂得主是怎么对待神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产生误会，而且一定产生一个错误的结论。因为我们知道那天安息日果然门徒们是卡起麦穗吃了。那么安息日不可以做工的，那么犹太人认为什么叫做工呢？如果你在安息日把麦壳跟麦粒把它分开，这叫做工。那么现在你这么一说，就是把麦粒跟麦壳分开，所以你做工了。所以现在呢，犹太人认为，法利赛人认为说他们犯了安息日。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问他说，你们难道没有念过吗？大卫和跟从他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你们有没有念过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我们的主要带他们回到圣经，现在主要给他们明白这件事没有错。为什么没有错呢？但如果我们不懂得圣经的话，我们还是会把这段事领会错了。那么然后主耶稣告诉他说，他进了圣殿，然后吃了陈设饼，那这饼呢，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好，如果你不明白圣经的话，你光根据这一段圣经你就可以下个结论。那么新派神学要怎么下结论呢？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耶稣是用这一段话证明说，既然这个大卫啊可以吃陈设饼不算犯规的话，那我们也不算犯规。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新派的人怎么解释呢？神的话固然重要，民生的问题比神的话更重要。所以现在呢，因为既然是民生的问题，既然你饿了，所以你吃了没关系，就是神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摆在一边。但是神的话是告诉我们说，唯独祭司才可以吃。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就完全把这段圣经弄错了。那么这个和安息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现在许多人以为说，大卫，我们知道他到了圣殿，然后祭司问他，他问祭大卫问说，这里有什么东西吃的？大卫祭司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在这个圣所里面有陈设饼，陈设饼。那这个桌陈设饼的桌子上面的陈设饼只可以给祭司吃的，所以如果大卫吃的话，大卫就错了，大卫不可以吃，因为只有祭司可以吃。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没有念过吗？那么如果你圣经主停在这里的话，那么好了，你很可能你的论调是对的。就像新派的神学家说，好了，民生问题是第一，那么如果你要引这一段圣经的话，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是不是呢？如果有一次我们真的犯了什么规的话，我们也说，你看呢，大卫都可以吃，他到时候都可以吃，我们也可以吃。不，这里不是说主耶稣这个就可以做犯安息日是不可以的，这里不是这样。这里要紧在哪里？要紧是我们的主。那么还有就是个安，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陈设饼的作者跟安息日有什么关系？那么下面为什么他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那么现在我要问，这个和祭司在安息日做事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把这个圣经好好读过的话，你就晓得主耶稣是个圣经非常熟的人。当他在那里引这个祭大卫吃陈设饼那件事，我们要问，那件事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在安息日发生的。 那你说我怎么读圣经，怎么读都读不出来啊？大家回去可以读读看，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你们回去再去读那个那段圣经，是在撒母耳记上第21章1节到6节。那我曾经试验过，我读了好几遍，我就读不出来那是安息日，我怎么都读不出来安息日。那么现在你怎么知道他的安息日那一天根本是安息日呢？是安息，你怎么知道是安息日？所以问题就是说，那个这个谁呀？问题就是这个大卫呢，是在安息日吃了陈设饼的日子，陈设饼的这个叫什么？是在安息日吃了陈设饼的这个吃了陈设饼，所以呢，这件事才和主耶稣的门徒跟随他的人卡了麦穗来吃才可以相当，这样才对，才连得起来，否则连不起来的。那么好，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这个那一天是安息日呢？很简单，因为当你读那一段的时候啊，那个祭司告诉他说，这个陈设饼呢、啊、是刚刚从桌子上撤下来的。那么我们要知道，撤下来就是撤下来，马上就要把新的饼摆上去，然后呢，撤下来的饼呢，你才可以吃，否则那个饼要摆在那个地方。所以每次到安息日的时候，你要把旧的饼撤下来，然后把新的饼放上去，然后这个旧的饼呢，才可以给祭司吃。那么现在如果这个大卫要吃的话，那么就给大卫吃。所以这个才是安息日的故事。所以这为什么主耶稣讲的安息日，犯安息日？那么什么叫做安息？那么现在那个祭司做什么事呢？祭司呢，在安息日的时候，他把饼放上去，把饼撤下来。那现在主耶稣说，那么到底祭司有没有犯安息日？他没有犯安息日啊。所以这里说，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虽然他在安息日做工了，他把饼撤下来，再把饼拿上去。还有呢，在安息日他们还献祭，那么你说祭司有没有犯规呢？没有，因为这是在圣殿里面做，所以没有犯安息日。所以明白吗？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什么是地方告诉你说，什么地方告诉你说那是安息日呢？那么现在我卖个关子，弟兄姊妹，你们回去找。你如果读旧约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是每逢安息日，这个祭司把饼拿下来，把饼拿上去。那么既然那个饼是刚刚撤下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一天这个大卫吃这个饼的时候刚好是安息日。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的主一看见法利赛人抱怨的时候，他马上就想起这些圣经，而且他知道那是安息日的事。如果我们读圣经老早就这么跳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那就是安息日。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读圣经是多么仔细，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一段圣经是要把我们带到圣经背后的灵才对。原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大卫没有吃这个东西没有罪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当大卫吃陈设饼桌子是他逃难的时候，而且他带着一批人和他一同逃难。那现在不要忘记，当主耶稣的门徒吃这个麦穗的时候，是主耶稣被拒绝的时候。现在主耶稣带着一班人，就好像当初大卫带着一批人一样。不要忘记了，主耶稣乃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现在呢，主耶稣的情景就像大卫当时的情景一样。主耶稣是王，但是被弃绝的王，他们不要他。所以呢，你看见现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门徒和主耶门徒所做的事，就好像大卫的那个什么，就好像大卫的那个跟随的人所做的事一样。但是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主耶稣讲这一段话的目的，乃是告诉人说，他就是那个大卫的王。那不止如此，有一个人比殿更大。你如果今天谁比殿更大呢？主耶稣比殿更大，所以他是安息日的主。那么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今天你只要在殿里做的，就是指着在基督里面做的。那么你只要在基督里面做的，所以问题在这里，你只要在基督里面做的，你就成全了那安息日的经义。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天天有安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天天有喜乐，我们就成全了旧约的律法。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时代转变了，现在我们的主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的主呢是什么？现在我们的主是这个 就真的有真的这个大卫王，所以他来了，他就把时代转带了。现在不再是旧约的时代，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要守安息，我们要守礼拜六。但是现在因为时代改变的缘故，所以现在你看见你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有没有做呢？没有做。原因在什么地方？不要忘记，十条诫里面呢，只有安息日这一条是禁令，其他都是跟道德有关系，只有这一条跟道德没有关系。那么这一条命令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人和神立在西奈山立约的时候一条的禁令。那么这个乃是因为和神签约，但是你知道吗？因为以色列人毁了约，他们历世历代从来没有遵守这条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那个约根本就不存在了。那么所以现在你看见，等到以色列人废掉所有的律法以后，所以从现在开始这条律法就无效了。但是所有这个什么，所有这个道德的律法仍旧存在，不可杀人仍旧存在，这些神不能改它。但是这个禁令改了，因为什么？因为立约的人已经毁掉约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今天没有守安息日，有没有犯安息日？没有，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仍旧享受安息。所以我们不是为着安息日而设立的，安息日是为着我们而设立的。这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罪的问题在里面。因为什么？因为时代改变了，主耶稣把一个新的时代带进来。那么在旧约有没有这件事呢？有。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撒母耳，在这个民数记那里告诉我们的，这个约书亚是在大祭司的下面，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是祭司比君王要大，我们叫约书亚代表君王。但是等到了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个撒母耳呢就在大卫的底下。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很清楚，所以表明什么？表明那个时候大卫吃这个饼没有罪。原因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时代转变了。那么在从前时代没有转变的时候，这个饼只有祭司可以吃的，因为祭司比君王大。我们好吧，也许你们不，我把这节圣经读给大家听就清楚了。那就是这个这个什么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很快的读一下第35节、36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就是撒母耳，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那本来是约书亚在大祭司面前，现在呢变成祭司呢在受膏者，这个受膏者就是大卫的面前。所以到了撒母耳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到撒母耳记上那个时候呢，我们晓得时代改变了，意思就是说现在大卫君王比祭司要大。那么这个许多读圣经的人这一点就读不出来，你怎么样也不，你除非你如果读民数记27章21节，那里很清楚是祭司比君王大，所以呢那个这个殿里面的这个饼只有祭司可以吃。但是现在因为时代改变了，所以你知道说大卫可以吃这个饼，因为这个时候呢祭司反而是行在受膏者的面前，所以大卫吃这个饼没有错。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的。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神话语背后的灵。现在你看见说主耶稣讲这段话乃是跟一个时代的转变有关系，如果你不明白那个时代的转变，我们就很容易把这段圣经完全误会了。但是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能这段圣经还糊涂，但是当初主耶稣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是告诉法利赛人说他们做的没有错，而且现在有一个人比圣殿更大的，我喜爱连续，我不喜爱祭司。犹太一直注意外面的东西，但这里有一个比圣殿更大的。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就不再守礼拜六，就不再守这个法律，这个律法。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那个约已经毁掉了。那个约谁是先毁的呢？是犹太人毁掉的。 是犹太人毁约，所以神最后也毁了整个的约，但是没有毁掉那个什么，没有毁掉那个这个道德这一面，道德仍旧存在。所以你看到新约的时候，这些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仍旧是对的，基督徒仍旧要遵守。但是呢，今天基督徒需要不需要遵守，安息日呢不需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天天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安息。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的话，你看见就把圣经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完全漏掉，我们会糊涂，我们会以为说，那么我们安息日是不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不。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引的这一段圣讲的这一段话，就证明他的圣经多么熟，证明他不只知道民数记，他不只知道撒母耳记上，他也知道本来是祭司比君王大，后来呢君王比祭司大，那到了大卫的时候，所以从祭司的时代就进到了君王的时代。那我们的主也是扭转时代的，他把我们从旧约带到了新约。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就解决在我们身上，没有守安息日的问题。那今天我们有没有犯安息日的？没有，因为我们反而在基督里面成全。因为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是比神的殿更大，而且我们的主就是安息日主。所以这样读圣经呢，一面你看见了真理，另一面你能够进到圣经背后的那个灵。那这就是启示，这个启示是很不容易的。你如果没有抓住那个启示，你会误会，你会像新派的神学家以为说我们的主犯了法，以为说好了，今天呢主耶稣是故意的，就主耶稣意思就是好像就随便就把那个废掉。其实没有，乃是因为那个西乃山的约是个有条件的约，所以两兆如果有一兆毁了约的话，那么那个自然就无效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约已经无效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卫今天大卫吃了陈设饼的桌子是没有罪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主就是真的大卫，他是被弃绝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些人就是跟随他的人。所以我们读这样圣经，一面我们的难处解决了，另一面呢反而能叫我们能够进到圣经的精髓里面。所以不只进入圣经的事实，进入圣经的思想，最高的呢乃是进入圣经的灵。我想明天早晨我们要把最后这一点再强调一点，因为这点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特别给我们看主耶稣身上的圣，他所读的圣经是怎样的圣经，不只进入圣经的事实思想，也进入圣经的灵。那最后呢，把那个大的启示带给我们。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默想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是好像在圣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主，他的的确确是万主之主，也是万王之王。让我们默了一点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恨时间是这么短暂，我们恨人的话是何等的不够用，我们要来诉说我们的主怎样让神的话来充满，是件不可能的事。但是主，靠着你的恩典，今天你终于把这些话启示给我们，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每一个里面启示，在里面对我们说话。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现在我们要散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